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0月18号，今天又是一周过去了，一个周五。我们看到今天的美股的股市仍然持续高涨，也是呢在周五继续呢在道琼斯以及标普500指数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但今天的燃油的价格呢持续的下跌，也拖累了能源股的一些表现。这是金融市场啊。那今天呢包括美国的大选方面也有更多的一些进展，包括呢金融时报、每日电讯、英国以及呢美国的一些左媒啊，都已经开始疯狂的攻击川普。目前呢 Polymarket 上面的这种赌盘，我们看到川普和贺锦丽之间的差距仍然在 20% 以上。同时呢，今天我在做政论性节目当中，我发现呢已经有国际战略学家呢就在跟我们讲到，你看啊，这整个从今年开年到现在，所有的国际的局势呢其实已经上半场结束，可能要转变到下半场。那这个下半场呢就是和川普如果胜选，这次红色浪潮呢会有直接的关系。那今天的高杰的节目呢会分这么几块，第一部分呢高杰会把今天的科技和美国金融方面的这些数据和新闻呢跟大家报告一下，之后呢我会讲一下美国大选的情况，以及呢我刚才所提到的世界的格局呢可能即将来到了下半场到底啊过去一年整个的国际的势力哈，此消彼长，谁消谁长了。那么接下来呢，如果是下半场的话，那么整个的国际局势又将矛头对准谁，这是第二段。那最后呢高杰还会请麦克斯为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昨天呢高杰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 Netflix 啊，那他自己的财报非常的漂亮。那今天的周五他的股价直接飙升了 11.1%。 昨天的季度呢再一次确认了这一家最有龙头的流媒体先驱，在整个的激烈竞争的媒体环境当中仍然是一个佼佼者，在各方面表现的都非常的出色。除了我昨天所提到的什么订阅户啊、涨价啊，还有他一些新推出来的一些剧啊，包括呢鱿鱼游戏。这个鱿鱼游戏呢也是当时他们把韩国的一个呢在 Netflix 上面开始拍摄呢，并且播出，成为 Netflix 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系列剧。那么新的一季呢即将上线的这个情况之下，预计今年也将以强劲的势头呢收工。这是在昨天和今天啊进一步他的讯息是非常的有利吧，对他这个公司，对这个 Netflix。 还有很好玩的，历史就是一个轮回，今天的股价的飙升和去年同一天是重合了，去年的也是这个周五，也是这一天表现的最佳，当时呢也是他在去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当中宣布了一轮价格的上涨。但是呢这一次的上涨并没有他涨价的措施，但是我昨天已经给大家分析了，他可能未来会涨价，虽然用户慢，但是呢多个包括广告明年的上涨，它仍然呢有相当多的利润上涨的空间。但是哈，不管怎么着，如果订阅户不能够再直线的上升的话，涨价呢也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是 Netflix 的一个个股啊，它的这个强升对今天的股市呢也带来相当乐观的情绪。还有呢其他的一些科技还有其他的一些涨势都帮助了美股，本周之内呢大多是以涨势收盘。像苹果今天呢已经是涨超了 1%， 因为有报道说 iPhone 16在中国的销售量强劲。还有呢就是那个炸薯条的制造商 Lamb Weston 也表现得非常的抢眼，激进投资者叫做 JanaPartners 大量购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并计划呢推动这家公司出售的可能性，在寻找买家。然后这个 Weston 呢，就是 Lamb Weston 呢，它的股价今天上涨了 10.2%， 仅次于 Netflix， 是标普500指数当中表现第二好的股票。还有呢美国运通啊，美国运通呢第三季度的财报不宜预期，这个表示呢富裕的消费者的消费疲劳的一个现象。所以美国运通从来都是美国经济的风向标，第三季度的这个报告直接导致今天它的这个股价大跌了 3.2%。 道琼呢今天是上涨了36.86点，涨幅是0.09%，收报43,275.91，不管涨了0.09，但是呢仍然是一个创下了历史记录新高。纳斯达克上涨了115.94点，涨幅0.64%，报18,489.55。S&P 500指数上涨23.2，涨幅0.4%，收报5,864.67。费半呢今天也涨了3.81点，涨幅是0.073%，收报5,208.62。三大股指本周全部是收高的，道指、标普连续6周上涨，创下了从去年12月以来最长的连续的涨势。所以8月5号没有斩仓的，那个时候还能逢低吸入呢，这一波又是赚的口袋满满，恭喜 AB 先生，我知道呢他是非常的谨慎哈。好，那么今天呢还有就是能源股，也是标普500股票当中周五表现最差的行业板块。美国的 WTI 原油期货的基准价格跌了每桶1.45块，收在呢每桶69.2块。2毛2，比上周周初呢跌了 10% 左右。当时我们知道呢最紧张的就是以色列可能会轰炸伊朗的油田，然后现在包括从昨天去把哈马斯的担任100天的这个首领给干掉了，今天呢哈马斯又有新的首领上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已经用他这种系列的精准的送领导先走哈，这种定点清除的战术真的是控制了现代战争当中的中东战争这一次战火的这种格局了。他现在呢是美国等等施压给他，所以他现在没有去轰炸他的油田呢，包括天然气啊，包括他的这个核设施啊，这也是呢让一直担心油田的这样的一些担忧现在呢迅速的平稳。所以今天呢油价是连续几天哈都在下走，天然气期货的价格也下跌了3.8%。过去3周之内呢，天然气价格已经跌了22%。今天标普五百指数有另外除了 Netflix 之外，还有个叫做 Intuitive Surgical， 这叫直觉外科，他们两家都创下了历史新高。直觉外科呢，它是股价上涨了10%，也是它自己的利润的增长。还有呢，它用这种达芬奇机器人进行的手术的数量开始增加，为未来的配件的销售带来了一种积极的预期，并且呢，在疫情期间推迟的医疗的手术的需求还是表现的非常的旺盛。所以今天的整体呢是健康经济以及医疗手术 Netflix 这些娱乐消费体现的非常的强劲。那现在呢基本上市场的很多的分析师他们都是很乐观，认为看到了经济呢出现了软着陆的这种迹象。今天的黄金继续创下历史新高，软着陆黄金还涨什么呀，对吧？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很乐观的，我们还要谨慎的观察哈。黄金呢10月份的期货合约收在了每盎司2713.7块，现货黄金也破2700元的大关。国债收益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昨天的4.095%降到了今天的4.074%。今天美国的房屋开工和建筑许可呢，上个月呢是下降，新的数据包括新建公寓的项目减少，也抵消了这种 single house 增长数据相抵消，基本上它的开工和建筑许可都是下走的。具体的数字呢是9月份的营建许可月增率是-2.9%，前值呢是正的4.6%，上下的幅度大家看到了哈，将近8%这个幅度哈。营建的许可的年新屋的开工年化增率呢是-0.5%，上个月呢是9.6%哈，这个上个月呢是降息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刺激，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大家都是蛮担心的，通胀并没有下。然后今天包括联储的一些官员都说呢要谨慎哈，降息要谨慎，步伐要温和。那包括呢过去这一周左右十年公债呀等等这些锚定的国债利息呢都是上走的，这也导致了呢房屋市场呢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啊，这是今天的又一个新的数据。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联储的政策而言呢，总体的趋势并没有大的改变，今年年底呢可能继续下调，它没有说 上涨肯定是下调，但是幅度哈仍然是比较小的，暂停降息的目前的可能性呢也看不出来。目前呢，我们从昨天所公布的消费者支出，包括餐馆、服装店啊，消费者仍然是肯花钱。那么这个部分，的确哈，这个消费者的花钱呢，这才是美国经济当中唯一的亮点。政府支出是不算的哈，我以前一直在给大家做这块分析，政府的支出才是导致通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美国消费者肯花钱，美国的经济就会活跃，这个接近70%的 GDP 的比例。所以呢，在夏季，美国的购物者呢几乎没有明显的削减消费的这个迹象，这就证明了美国人，哎呀，支出还是非常的强劲，帮助抵御着经济下滑的这种担忧和影响。零售商和餐饮业昨天的数据显示，九月份的销售的环比增长了0.4%。八月份呢只有0.1%的增长，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餐馆和酒吧表现的尤为的出色，服装店的销售情况也表现良好，那就说明呢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尚未被压制。昨天的数据呢也显示，这种每周的失业申请呢能显示着飓风等等所带来的持续的这个痛苦，但是昨天的这个劳动力数据也显示哈，劳动力的市场并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下滑。那么这些数据呢就构成了一个虽然速度在冷却，但是仍然强劲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呢，进入到美国的商业和政治的三个最关键的时刻，不到三周了嘛，还有18天，选民呢将选择下一任的总统，而联储呢将决定是否会继续降低利率。所以呢，像花旗的一些经济学家呢就认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零售销售的主题表现的真的很强劲，所以你们很难否认这些数据呢在显示着消费者整体是仍然在持续的消费。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零售的销售没有经过通胀的这种调整呢，实际上是增加了 1.7% 啊，过去12个月是 1.7%。 在夏季呢的时候，失业率的上升啊，一直呢是引来了对经济可能衰退的巨大的担忧，也为呢联储的这个政策货币的降息呢也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督促。那么今年的秋天，就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是比较昨天的这个就业报告啊，温和的通胀的数据啊，包括昨天的这个消费者财务状况啊，都呈现出了一个良好的迹象。所以呢，如果这个数据啊就是真实的话，我们也只能去拿这些数据呢去观察，然后那只能说在大选之前，虽然还有一些罢工啊，还有一些飓风等等，但是不管怎么着，目前呢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啊。所以有经济的数据呢对县政府选举是有利的，但呢从还有呢就在大选的前四天，是9月5号嘛，9月1号的时候将会11月5号哈，11月1号左右的时候是10月份的就业数据呢会公布。所以呢这个数据呢恐怕会对大选包括呢整个的经济啊都会呢还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个股票市场也会带来这种干扰影响。还有呢，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华盛顿的波音工人大罢工啊，那么它呢可能会影响波音的上下链啊，供应链当中的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两个仍然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这个我们要去知道在未来呢对市场带来的一些影响会是什么情况哈。那下一次的11月5号是大选，11月7号呢是召开会议，会决定呢是否会进一步降低利率。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重大的一些影响。今天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美国2024年的财年的预算赤字再一次创下史上的第三高，那是因为债务的利息成本的增加，还有社会的保障、国防支出继续的增长，已经远远的抵消了税收的收入的这种增长。今天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9月30号， 本财年赤字是 1.83 万亿，去年是 1.7 万亿，是除了2020年和2021年财年以外的记录最高。2020年、2020年是干嘛？是 lockdown， 那是疫情，那是国家紧急状态。所以呢，当时政府花钱来支持经济，支持美国人民的生活。那么从那之后，2023年和2024年巨大的支出的成本造成的巨大的通胀，以及呢通胀造成的巨大的这种利息的支出，直接造成了现在呢 1.83 万亿美元的赤字，咱们每个人都在背着债，所以这个赤字怎么办？他不把这个利息降下来，他这个美国财政部也是不好过呀。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财政部的官员呢也在根据这个报告的强调，预算赤字增加主要就是因为政府广泛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但是呢，最高法院已经在2023年年中取消了啊，说你这违法，不让的，不让做。最高法院的决定已经帮着减少了2023年当年的官方的赤字，还让使得今年的数字呢看起来呢还算是不错。然后呢，今天的财政部的官员说，除了这一影响，考虑到日历差距啊，然后呢赤字减少，还减少了4%。但是即使这样，这两年的预算赤字全部都超过了 GDP 的6%啊，占比已经近7%。在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哈、啊、这个战争或者是衰退之这种没有发生的情况之下，这是非常高的负担。今年2024年是 6.7%GDP 的 6.7%， 去年是 GDP 的 6.2%。还有呢，社会保障支出多出了1030亿美元，因为受益人增加啊，人数增加，还有呢生活成本上升，它不得不呢进行这种调整。另外国防支出也增加了500亿美元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的情况。回顾这一周，我们看到美国的标普指数呢创出了年内第47个新高，包括呢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第三季的财报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推动美国股市的行情。大家呢都在开始呢向企业的各种报告啊、业绩啊，为经济软着陆来寻找更合理的理由。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像道指标普哈、不断的呢连续6周创出新高，本周道指呢周累计涨幅呢达到了 0.96%， 标普500指数呢一周的涨幅也达到了 0.85%， 纳斯达克指数呢达到了 0.8%， 而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年是第47次不断的刷新。那么投资者也没有因为第三季的业绩的预期下调呢去止步，反而呢大家都在压住本季的财报再次带来惊喜。策略师呢现在预测显示，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将公布呢4个季度以来最弱的业绩，同比呢仅增长 4.3%。之前我们都知道上个季度大约的涨幅是16%哦，就是企业的这个增长的利润10%几，现在增长只有 4.3%。 然后呢即使业绩非常好的时候，大家都会鸡蛋里边挑骨头，但是呢现在这个市场的预期啊，这种乐观的情绪呢，分析师说华尔街最近低估了美国的企业，现在这个目前呢情景呢非常的难以解读啊，说在这波行情啊，对这波行情持怀疑态度的人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责怪他，因为你所有的数据呢都没有那么的亮丽，但是呢市场呢却一波又一波接一波的创这个新高，结果导致呢逼迫着这个机构哈都已经跟上来，生怕呢错过这一波。因为现在呢巨大的一些，包括现在甚至大选哈，没有一些幺蛾子的话，都局势比较明显，所以呢川普行情也不断的在出现。今天的现货黄金是首次突破了2700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呢他们这个你怎么解释啊，对吧，就很有意思了。那就分析呢是说，哦，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中东冲突的升级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市场出现了这个股市也高升，也不断的刷新高，是黄金也不断的刷新高。这个黄金的涨势呢一直在延续啊，从昨天开始呢是因为以色列呢说打死了这个辛瓦尔。 然后今天的哈马斯又出了新一代的领导人，辛瓦尔呢只活了100天，新的领导人不知道能活多久哈。以色列是不是会再继续呢针对定点清除？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昨天和今天双方都在拉高了这种口气啊，拉拉口气。但是我们不觉得，哈马斯还有一些反击的能力。真主党现在呢，他们也是在反击了，用一些新的精准的一些导弹等等，所以。这个呢就很有意思，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哈，黄金呢开始有所提振。而美国的大选呢被认为是一种不定的因素啊，竞争非常的激烈，可是黄金的这个增长呢仍然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整个的这个数据和市场的情绪和黄金大家看到了哈，市场是非常两极化的这样一个看法。这是你看像比特币黄金大涨，比特币啊也是。在围绕着这种风险高风险的这种乐观情绪的升温，还有大选的这种情况，那比特币的多头呢也把比特币哈这个多头啊就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记录的新高，要压住这个比特币。经过呢今年长达6个月的盘整之外，比特币还有其他的加密资产都会呢可能会迎来一场完美的风暴。我们在周三的时候为大家报道了哈，那就是比特币一度呢涨到了68300。之后呢有所回落哈，那在7月份的时候最高曾经达到了74000左右哈美元的这个历史的高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比特币也是受川普的这种加持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叫做川普效应哈。包括呢在川普的带动之下，哈马斯他们本来呢是对这个加密货币进行严厉监管的，那么他们现在呢也不得不表态呢去支持比特币。在前天的时候我为大家讲过哈，这一轮的企业家标普500指数当中的500家公司当中超过40%啊，200多家都被司法部调查。所以这一届的政府呢也是够能作的，把作的这些企业家们也开始跳进去哈，不断的开始去要更加的宽松的这种监管。好了，那除了除此之外呢，各地的央行也都在向经济体呢再次呢注入这种廉价的资本，全球的流动性其实在再次上升，包括呢欧洲央行等等哈，他们都在去下调利率。一旦呢全球的这种流动性超过移动平均线的话呢，比特币的价格就会反向哈进行大幅的这种上涨。包括呢卡马拉哈里斯也在承诺呢这种加密货币啊等等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央行的年内第三次降息啊，这些呢都是降息了嘛，这都是为疲软的经济提供支撑。那么这就是股市包括呢比特币啊上走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所以呢接着看吧，接下来再有很有可能这个各个企业的季报啊稍有风吹草动的话，大家又可以逢高去逢高开始去逃顶了。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经济方面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要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包括现在的川普以及美国大选的一些情况。另外呢在美国的在今天华尔街日报当中，我觉得有几个非常好的一些故事呢要给大家分享。我们都知道呢做 Living Trust 是上了岁数的人，中年以上的或者是有资产的。他这里边呢这个文章提到了就是年轻人，他本身作者就是一个年轻人，他也提到了，他说我太年轻了，不需要做遗产计划吗？还是我错了呢？那他呢就提出来一个任何年满18岁的人都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角度哈，那我们也可以呢跟小孩子一起呢去面对这些问题，也看看人家的生活是怎么样做这种资产传承的。好，广告之后呢高姐再继续为大家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姐。那今天的时间是周五哈，我还是每天要给大家盯一下大选。大选呢和未来美国的股市经济有着密切的相关，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大选的问题，这是一个财经的问题。如果同意的话给高杰点个赞哈。啊，我们知道呢昨天呢川普呢是在他的这个 Smith 就 AI Smith 的晚宴上哈去火力全开啊，真的是气场大开，幽默感爆棚啊。他是 典型的美国的脱口秀哈，用他竞选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段子来嘲笑对手，来讽刺现场的哈哈大笑啊。那昨天呢，真的是川普呢展现了他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的，我觉得最像老大的那么一种感觉。那网上的评论呢，也是对此呢是评赞有加。他当天呢就说了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如他说，他看了这个 Watts 之后呢，才知道男人也可能有生理期呀。他说呢，他要赶快呢去结束这个演讲了，因为呢纽约的市长呢要把现在咱们这个房间去造成非法移民的收容所，因为呢我们就知道县政府的政策呢是把许多的酒店呐、宾馆呐、房屋啊、钱呐、都提供给这些非法移民。他说咱们得赶快走，连咱们这个都要去给非法收容所。这个呢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的 talk show 的这种脱口秀了，非常有意思。他呢还说呢，他说他不担心啊，他说有白人男性哈、啊、去支持哈里斯。他说因为呢他们的妻子和情人都支持自己啊，那他自己呢也是开了自己的一个玩笑，因为呢一直呢民主党或者是攻击川普呢对女性的这种怎么讲，说开黄色玩笑也好，下流也好，一直别人都在讽刺他，所以他拿这个呢也来讽刺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他呢又向卡马拉哈里斯呢提出了一些育儿的建议啊，告诉他说我建议呢不要让你的丈夫接近保姆，彻底的打呢他这个卡马拉哈里斯丈夫呢跟保姆太太怀孕的时候这个婚外情的这些破事儿、啊、哈。然后呢他最有意思的，他说不用担心，他开这个书墨呀，他说不用担心哈、啊、即使卡马拉斯输的话，你也有机会成为第一位啊女性总统。他们就是他把这个对方的政策性这个男女不分呐、啊、等等这些呢都穿在一起了，昨天真的是火力全开。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前一天的这个 Fox 的采访对 Kamala Harris 呢已经是造成了一个绝对的巨大的这种滑铁卢啊。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有的说是舆论的压力，说你不敢接受采访，也有的分析呢认为其实是民主党的民调呢看起来呢是很糟糕，所以他们不得不去上福克斯去来争取一些呢中间偏右的这种中间的选民，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但是呢结果这变成了一个最糟糕的谈话，甚至呢我不说吗，在前天我说这已经是政坛的滑铁卢，认为他的选情的终结，因为他太露怯了。当时所有的这个问答，为什么你主张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啊，给医疗保险呢？他说那都五年前的事儿了。他说那现在怎么样啊？他说现在都没关系啊。他说因为川普还那个川普一直在竞选呢、啊、等等。哎呀，反正总而言之哈，他的这个选情呢真的是要崩盘了。后来呢这个奥巴马也出来帮着喊哈，说黑人男子投票给川普不能接受。结果呢在 TikTok 上面造成了一系列的黑人男性呢去给讽刺呢奥巴马哈，就说凭什么可以去选这个卡马拉哈里斯可以选一个白人的丈夫，我们就不能选一个白人的总统呢？就是把这些呢就是造成了现在呢在多个阿拉丁裔白人的男性和黑人的男性对卡马拉哈里斯的这种支持度呢是大幅的降低哈。今天呢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呢发表评论说呀，卡马拉哈里斯已经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这样的预兆，并断言呢川普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为什么？哎，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说哈里斯的在各族裔的男性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呢都直线的下滑。在过去呢我们提到了一个是 CBS 的采访哈，他呢真的是也是 CBS 还为他去包装，去把对以色列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回答呢弄成两个版本哈，然后给他起了一个名词叫做 Word Salad， 就是语言的沙拉。然后包括呢大家呢对 CBS 的这种偏袒呢，对媒体的这种愤怒啊等等，还有呢那个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个竞选阵营也是，他们高估了整个社会的正常人的比例。我觉得他们推出了一个广告片，说我是男人，我来支持卡马拉哈里斯，结果里边的男人没有一个呢是这种阳刚的那种样子。很多人还以为他们这个竞选阵营呢是恶搞，没想到还真就是他们那些的杰作。这个广告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就在讽刺说这广告里边没有一点的这个睾酮啊，没有一点男性的这种气息。就像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啤酒，对吧？那这个啤酒它用了一个变性人去做广告，直接造成这个啤酒呢是惨跌哈，差点关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这个卡马拉·哈里斯的副手 Watts 呢推出他那个打猎的广告，结果呢更搞糟了。他打猎的时候呢手里不拿枪，然后呢大家就开他的玩笑啊。后来呢又拿了一支猎枪，却呢是 半自动的枪，不是打猎的那种折叠枪，然后他摆动枪的那个时候那个动作呢也被放到了网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导致的，不光是卡姆拉哈里斯，包括沃茨支持率呢都大幅的下降，包括他两个人的这种十月惊奇这种黑色新闻了。因为呢川普这个从过去这八年呢都被抹黑的调侃的已经是黑的不能再黑了，也没什么再黑可以黑他的了。现在呢结果呢这个放到聚光灯下的卡姆拉·哈里斯的这个团队呢则不断的有各种丑闻的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呢十月惊奇啊确确实实呢在不断的展现出来。所以呢很多分析人士呢就在讲这个每日电讯的评论人士的结尾呢就这么说的啊，他说上次美国总统大选赶上了新冠病毒，拜登们利用了这个赢得了选举，因为呢他们再去整这个弄这个邮寄选票也不核实证件，而这一次呢民主党没有病毒帮忙，所以呢他说民主党们的恐慌是完全有理由的。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上有一个评论，他这个评论呢我这时间没有来得及，在前天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所谓的66个经济学家去分析川普的经济政策和卡姆拉哈里斯的经济政策，然后他们的结论呢说川普会带来更高的通胀哈，我就省略先不说那个文章，我们先说呢今天的这个文章，他就讲到呢说建制派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这个是讲的就是在去年的那个英国他们的这个首相女首相上来的时候呢，他不就是口头上推出一个政策要减税，结果造成整个的这个动荡嘛。所以呢这个呢被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文章的解读说，你可以看出自由派开始担心卡姆拉哈里斯了，他们正在加紧努力对潜在的特朗普的政府的经济议程开始进行负面的宣传。华尔街日报呢调查了50位，其实是66位哈，经济学家小组说，唐纳德川普的政策将会引发更大的通胀，至于原因呢说小组内外都存在着一些争论，理由呢理论呢就是川普提议的关税影响到他干涉联邦储备的后果不一而足，最受欢迎的观点是川普的预算优先事项将以通胀的方式引爆赤字。文章说呀，需要明确点出来的就是呢，这些专家们所指出的预算优先事项，主要的呢就是任何延长马上就要到期的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尝试啊，这个是川普时期他所推出来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到今年的就要去降息，但如果你要延长这个的话呢？他就说啊，你就会引起通胀，在更高的通胀当中呢就会出现利率上升和经济增长放缓等等的这样的反乌帮托的现象。然后呢文章就在说，你知道了吧，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就在说 trussing 叫做给鸡或者火鸡绑架的这样一个做法，这就真的好像是 trussing 特朗普的一种方式啊，就特朗普的一种方式。像英国前首相这个特拉斯啊，利斯克拉斯，他短短的在2022年秋天任期，他呢放风啊，他的政策让自由市场政策呢丧失了这种信誉，于是呢美国的建制派方似乎也希望以类似的方式呢给共和党一个打击。2022年的时候呢，这位女首相啊特拉斯，他呢要对英国的经济的供给侧进行冲击的疗法，引起了人们记忆当中的一场灾难。他的政府呢宣布呢税收削减计划，结果呢直接造成当天英国国债市场立刻崩盘，养老基金濒临崩盘，英镑暴跌，利率飙升啊！这是2022年，他后来就上当上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短寿的首相嘛。那么这个关系呢，其实他提出的税收削减呢从来就没有实施哈，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却为现在的左翼的精英们提供了一个所谓会制造经济危机的这么一个口实。当时呢英国央行在2008年呢在全球恐慌之后保持了一个极低的利率，维持了非常长的时间，鼓励了过度的这种杠杆和借贷了，尤其呢在定义福利金、养老基金等意想不到的地方，还有呢什么气候相关的任务、不成熟的工业的政策、不良的税收的激励、过度活跃的政府的支出和贸易扭曲的抑制，都导致了呢 英国的经济呢是放缓，结果呢就低生产率的这种萎靡状态在疫情之后呢转变为英国的这种通胀。那么你要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呢，它必然会带来一种混乱的过程。所以呢，那位女首相特拉斯之前和之后，英国都在试图以最糟糕的方式在进行处理。英国的央行加息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通胀，但是呢，并没有为生产性投资提供新的途径来抵消更高的借贷成本所带来的痛苦。相反呢，英国被判定为微弱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一些通胀。相比之下呢，这个女首相特拉斯希望通过经济的增长来摆脱低迷，他试图进行税收改革，结果呢导致了债券市场的波动，市场对赤字表示了担忧。在这种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呢预算宣布前一天央行做出了一个糟糕的决定，所以呢将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政府的债券哈，垃圾的这种债券，大家抛售债券去拿钱去做这个抵押金呐、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金融体系呢本来应该有足够的韧性来应对投资者来消化这些政府的政策新闻的时候带来的影响，但是呢因为英国和美国都一样哈，多年来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呢市场尤其呢养老金的这种基金在温和的压力之下就崩溃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总会要去发生的。所以呢英国的这个情况被美国的左派的经济学家呢去吸取的教训就是政治性的。所以啊你只要故事讲得好就可以呢把供给侧经济学家的错误呢归咎于他们自己。那么他呢就是这个文章就在说现在呢他们就把英国特拉斯的这个经历作为呢对川普和共和党的警告。啊这是现在呢他这个文章就在讲说啊现在呀这个左派的警告就说你们不要再尝试了，否则的话呢绝对不是我们哦，就是你的川普和共和党和支持共和党的你们哦，将会为任何随之而来的负面发展来承担责任。啊，延长了2017年的税制的改革这会为增长带来加速，通胀会依然的会受到这种这个加强了，等等等等等哈。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目前各个方面都拉开了调门，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马斯克他呢已经在宾州开始做他自己的演讲。我以前已经讲过了，这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之罕见，企业家不仅是捐钱还要出力自己去做 rally。 他呢在 rally 当中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呢现在的美国纸质的指标，他说我是计算机的专家，但是我对计算机是不相信的，因为只要一行代码就可以改变计算机的这个结果，而且呢特别容易呢被骇客。你看他自己首先讲到了，他说纸质的选票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他说美国应该保证这样一个纸质选票的制度。同时呢他说如果不是媒体再去呢不断的再去宣传的话，他说现在呢川普早已经就是绝对的压倒性的胜利哈。这是 Elon Musk 呢不断的再去不真的是他真是 all in 了，真的是非常 all in 哈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呢在整个的今天 Poly Market 上面仍然呢是 59.6%对39%几，中间的差距呢仍然是20%左右的这样一个差距。今天的这个 Poly Market 呢也被这个攻击了。攻击什么呢？说 Poly Market 呢可能是由四个 Poly Market 的账户组成的群体制造的一个幻影哈。为什么呢？说神秘的3000万美元的特朗普的赌注的浪潮推动了一个热门的预测市场。这就是最近这几天呢我给大家所讲到的。那么现在呢说他们这个说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特朗普在民调中势均力敌，但是呢在博彩市场当中呢特朗普的胜算被严重的倾斜，于是呢引发了疑问啊。那我们即使哪怕是民调势均力敌，那么现在呢分析呢都在讲到，其实呢不管是拜登还是 Hillary， 当时呢左派的民调都是呢川普都要低他们3到5个百分点。那么如果现在是拉平的话，就意味着川普已经是优先了3到5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在民调方面，而博彩方面呢却有它的历史啊。那这个博彩的赌博呢人家是真的能够去包括压住拜登退选呢都是非常的准确。 所以呢，马斯克啊，他也呢在他2亿的粉丝的 X 上面呢标记了这个川普在 Polymarket 上面的领先，说博彩市场呢比民调更准确，因为实际的资金啊钱就在上面。那么他们呢就在分析说，这个 Polymarket 的账户组成群体呢，一共投入了四个这个 Polymarket 的账户投入了30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压住川普获胜。所以呢，这个区块链分析公司啊就分析说，有强大的理由相信他们是同一个实体。然后这些分析呢，就是左派人就在分析啦，他说你这种巨额赌注不一定是正当的哈。然后我之前的 Polymarket 呢已经被一些法院啊就制止，不允许他做政治的这种赌博。然后呢在上个月刚刚给他取消，我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所提到过。那么这些呢都是他上市之后呢才能看出真实的这样一个选举的情况。那以前我们在说过，球可以赌啊，什么扑克可以赌，什么都可以赌啊，体育比赛可以赌，然后政治赌博不可以赌。如果你的数据都是真实的话，你为什么不敢让人家赌呢？这才是值得我们有正常思维的人，有逻辑思维的人呢去问到的哈。这也是呢我所看到的一个今天包括 Polymarket 开始抹黑他，非常有意思。好，这个这是一个。然后今天呢我们看到我刚才提到的马斯克哈，也是在市政厅仍然在去做他的 rally， 有55分钟。他呢在昨天在 Folsom 的举行市政厅的会议，他呢就在发表了长达55分钟的演讲。现场呢也是满场的哈，座无虚席。马斯克呢其实不太会演讲，典型的理工男，直不楞腾的说话，没有任何的那种政治家的那种很漂亮的语言，就是有事儿说事儿。他一开场呢他就在说，让那些反对言论自由、宪法、安全边界和合理之处的人见鬼去吧，然后就引起了全场的欢呼。他说，有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右翼价值观，我就在想，你疯了吗？不就是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造就了今天的美国吗？反对这些价值观的人从根本上就是反美国者，让他们见鬼去吧。然后呢没过多久，一位川普的支持者就对马斯克喊，乔治·索罗斯是恶魔。然后这个马斯克呢说 yes 啊，他直接就在说，他说索罗斯是真正的厌世者，他声称自己在做好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好事，他正在破坏社会的结构。然后呢他又开始呢就连续抛出这个纯粹的哈，理工男就讲事实嘛，对吧，讲数字讲事实。他说第二修正案是为了保护第一修正案，一旦解除了民众的拥枪武装，这个国家就注定会变成委内瑞拉。然后他又抨击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说他以压倒性的优势落败，但是呢却操纵了选举。马杜罗能够掌权的唯一原因就是被解除武装的民众无法反击。说他说，所以现在你面对的是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你打算向他们扔些木棒什么的吗？用手指当枪吗？这行不通的。所以呢马杜罗虽然输掉了大选，却依然在位，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风险。马斯克呢表现的是比较轻松哈，然后呢他也呢向市政厅的这种与会者们透露了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说，我以前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他说我现在在政治上很活跃，因为我认为这关系到美国的未来和文明的未来。现场的群众真是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当时呢一位居民呢欢迎马斯克去到他们叫做 Ready High School， 让他成为一名光荣的突击队员，并给他递给他一件橄榄球衣。然后呢马斯克很优雅的回答，接受了。然后当地人呢问马斯克可以做什么来让川普呢来跨过最终的终点线。马斯克呢说，登记选票，注册，每一天都要注册。他呢说，在宾夕法尼亚注册呢只剩下3天的时间，10月21号截止了。如果有一个周末可以用来疯狂的登记，那么就是这个周末了。当地的一个居民呢也提出了他对选举舞弊的担忧。马斯克说，他也嗅到了 Dominion 投票机的猫腻。然后呢马斯克认为费城和马里科帕，就是乔治亚州的哈这个县呢， 使用多米的投票机，其他很多地方都没有。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巧合。他说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信任一个计算机程序，因为他太容易被黑客攻击了。他这就是他的原话。他说我对计算机很了解，我想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相信计算机程序，只加一行代码太容易了，而黑掉纸质选票真的很难。因此亲身投票要有身份证，顺便说一句，每个国家都有，几乎所有实施民主选举的国家都要求亲自投票时出示选民身份证。他说这很奇怪，不这样做超级奇怪。我认为这是有效解决舞弊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了今天。他说呢，我们只需要非常大的胜算，足够大，那么就像我说的，我们就一定能打败骗子。这马斯克真的是疯了，他是直接公开的就这样去讲。然后呢，他也质疑政府的开支，并且提醒政客们，他们所花的税款属于美国人民。所以呢，马斯克呢，真的是哈，他进入了颠覆体制的这种冒着风险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了。他说，出于某些奇怪的原因，政府里的很多人都忘了，花的是你们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没有用在对美国人民有利的地方，那就是滥用资金。然后呢，当天晚上最重磅的一位选民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选民问马斯克，你认为卡马拉哈里斯政府背后有影子政府吗？你知道马斯克怎么回答的吗？他说不是拜登，我们知道这是事实，这家伙几乎没有两个正常的神经元。他然后又问他说卡马拉呢，他说那个伊隆马斯克回答说也不是他，他说很明显他们只是把拜登的傀儡换成了卡马拉傀儡，如果提词器停止工作，那么木偶就会坏掉，就会出现木偶开始坏掉了，因为提词器坏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到底是谁呢？马斯克说他相信没有任何一种傀儡主人，也许呢是一千个或者很多。然后呢，他对这种背后的这种背景呢是深信不疑。所以呢，他还提到了说，你看一看这个爱因斯坦的客户名单和卡马拉傀儡主子之间的交叉关系会很有趣儿。我敢打赌两份名单当中会出现很多的名字。所以我跟你讲哈，就是我在想，我说这个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给大家讲这件事情。2024年美国的选举真是把大家给逼疯了。那包括呢那个 JD Vance， 他呢在两天前有人就问他2020年选举，他也第一次公开承认他此前都一直回避的。他说川普没输，2020年的选举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到现在为止真的是红色浪潮在来呀。然后呢，左派非常的紧张。我一直呢在鼓励大家去做投票。不管你的政治的光谱是什么，相信呢我们为美国好，我们希望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呢能够拥有自由，我们希望呢在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块还能够有美国梦的地方，真的还有美国梦。不要让那些年轻的孩子还没有成人的时候呢就去做变性，那是不可逆转的对身体的伤害。不要让非法的移民去抢占美国人的这种利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川普再一次要给警察和退伍军人去进行的抵税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福利的宣称，这些呢都是为我们的安全和美国的世界的安全做出贡献的，税金应该给他们，而不是那些触犯了美国法律的非法移民和那些犯罪的分子。好了，那这是呢关于第二段的美国的大选。这个周末加州也开始投票了，如果没有注册选民的请加油，如果已经开始的话呢请投票。好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看一些个体的股票的情况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 Max， 我们首先呢今天看一下黄金啊。黄金呢不断的在创出新高，包括呢比特币也同样不断创出新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接下来的走势，接下来呢看一下比特币。
我昨天看到是很涨的，基本上最近都是看涨的。
黄金一直是涨势，那现在已经不断的创新高了。那其实呢大家也都是觉得不太敢进了，太高了，你怎么看呢？
那当然的回调是肯定，每个市场都是回调了，只是几次回调了，当然不太敢进就是一样了，就是不要，就是少量买入，如果是要进的话，因为短期内它是肯定是看涨的。 只是这样。那长期基本上也是看涨，只是这样。如果你怕它回调的话，你可以等回调再买。
OK。好，我们也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呢，现在在两位未来总统候选人的这种加持之下呢，不断的在上涨。那么现在呢，很有可能呢，有说法到明年2025年可能会冲到新高。
比特币基本上也是，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看的数据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半年内它是也是在。它是在一个区域里面盘旋的，就是我们在一年以上基本上也是看涨，也它的主力当然也就在70000左右，
主力在70000，但是一旦过了这个阻力点的话，那可能又是一波追涨。现在这两天
70003了，70003了，大概这样，就是73000那个
最还有今天一只股票呢是苹果哈。苹果呢今天是上涨了 1.23%， 那之前呢苹果一直是跌的，那么现在呢有说它在中国的 iPhone 16销量不错，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在短期内从那个月内数据看也是看涨的，半年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基本上是整体来说短中长期苹果也是看涨的，现在它是最高点的位置，上次来到接近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回调到差不多200左右。
OK， 好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几个比较典型的个股呢和资产呢，给大家去做了一个分析。非常感谢 Max 哈，祝 Max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呢，同样的时间和高杰呢一起共享理财有道美好的时光。